弟兄姊妹平安，先来祝贺我们的母亲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能不能问一下，这在座的妈妈或者网上的妈妈，你们最想的最想要的是什么？有没有你们像很多的犹太人的妈妈，或者是很多信主的妈妈，最想要的是一个像大卫这么优秀的儿子？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因为我是想，如果做父亲我可以理解的，有这么一个儿子，他是不仅是能文能武，他最好的地方他的灵性也很高。他能文，我们知道他写了将近100篇的诗篇。他能武，他可以徒手杀死狗熊跟狮子，有没有记得在圣经里讲到？而且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可能我跟小孩子教这个逐日学的故事讲了很多次的，大卫用甩石杀死巨人哥利亚。这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另外一个大家不太留意的，大卫弹的一首好琴呢，他弹琴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扫罗身上的恶灵邪灵把他驱赶出去。我知道大家好多这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弹琴，我知道是有原因的，因为希望哪一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是那种美妙的音乐，就像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赞美。而且大卫也是一个非常纪念自己母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大卫一生中有很多的罪，但是他确实是在他的诗篇中也纪念自己的母亲。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留意？第一个是在他极度的困苦危难之中，他向神祷告。你知道他跟神怎么讲的啊？我大家读给大家听，是诗篇的第86篇16节。他说，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另外一次是感恩赞美中，是诗篇的116篇第16节。他是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大卫在这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婢女的儿子，我比你的婢女，你的仆人还要更低的仆人。所以从大卫称他的妈妈为神的婢女，我们知道大卫的妈妈是一位爱主乐于服侍神的。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要宣讲的经文是诗篇的第8篇，是大卫的其中的一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诗篇第8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如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进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下，使我们在你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叫阿爸父神。你真是顾念我们那位父神， 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下，将你话语完完全全实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今天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之中，也鼓励激励我们的心来向你来感恩，来向你来赞美。愿你与我们每一位母亲同在，也与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同在。我们把接下去的讲到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学了很多的诗篇，知道有没有？我们在讲道中，前两次我们讲到了诗篇第一篇、第二篇，然后查经的也学了很多的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有150篇，有五卷的书。今天我要讲的第八篇是诗篇的第一卷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组的诗篇。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这篇诗篇刚刚好是在诗篇第三篇到诗篇第14篇中间的一篇诗篇。你知道神的话语很奇妙，在安排圣经的时候都有奇妙的安排。既然八篇是三到十四篇这么重要的位置，它有神的深意在里面。我们曾经查过诗篇的三到七篇，我们 上一次的这个团契的查经，我们知道三到七篇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已经被神高立为王，但是他仍然在世的时候经历拉撒龙的追杀，经历世间的困苦逼迫，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虽然有神的所赐给我们君王的身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君王的身份跟盼望，但是我们仍然要经受我们在世所经受诸般的苦难、罪的诸般的逼迫，甚至是邪灵的侵袭。而第八篇既然放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主神的灵让我们看到，就像我们今天经过苦难，就像大卫经过苦难，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跟所有的困苦人一样，所有软弱的人一样，能够来仰望神，来思念神对我们的顾念。所以今天这篇诗篇的主旨就是神在万事之中他已经顾念我们，而且借了这样的顾念，他将他的荣美显在主体，显在大地。你知道我们这个做妈妈的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悖逆的儿子，你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他。神也有同样的问题，神因为神的罪，神的犯罪，我们经常悖逆神。神怎么去在他的荣耀能够改变人心，能够使得众人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向神感恩。神是用他那种顾念来带领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一开始诗人就点出他要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经常称耶和华，但是大卫在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他的心中所想的是想到了耶和华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的那位创造天地的神。而且他也知道亚卫，他们犹太人很愿意把神的名字完全叫出来，而且知道就把这个用四个字母来代替他的名字。而且他也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知道大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问他，我回头告诉我的以色列民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说谁让我来带你们出去的。耶和华跟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第三章第十四、十五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而且神跟他讲，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纪念， 直到万代。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叫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涌现的是不是就像大卫一样，知道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那创造万物的主宰，万物的主宰，他是也是跟我们立约，大卫是跟以他纪念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跟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也是知道神跟我们是立约的神。第二句他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这个主是英文里头我们经常讲的是小写的 Lord， 是 Master， 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主，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叫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心中能够激发出一种顺服主，因为那是一个主，我们的主，他真是我们的主，然后来愿意来顺服他，愿意来亲近他，愿意来行行他的话语。而且这里讲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是那个人的主啊，不是你父母的主，不是我朋友的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这样一位神，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在原文里说，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你的荣耀高过诸天的那个你，他的名代，你的名代权力和奇美。大卫在这边，他在第一节之后，他没有停在你的名和奇美。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下边的诗节里头，他给出了神为什么他的名代权力和奇美。大卫怎么看到说你的名代，在大卫在说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的时候，大卫的后边的诗篇告诉了我们他为什么这么讲。所以呢，下边的诗节我们来一起来看，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在全地使他的名显出他的荣美。中国唐代诗人我们知道有个孟郊写过一首感恩母亲的诗叫游子吟，大家有没有记得？何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唐代诗人知道用一个素描的方式，等他来纪念他的妈妈的慈爱的时候，他用游子的身上，离家出行出远门的儿子的身上那个密密麻麻的针线。大卫在这边他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也同样有这种心情，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是想到了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他想到了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这么想，等到旷野牧羊黑，这个他在非常寂静的夜晚仰头看天上的星星，看到神真的月亮星宿，神创造的一切，他感受到神对他、对自己、对人的顾念。跟着星际相比，人是这么的微小，大卫是这么微小，但是他想到神居然顾念他，就像这个孟郊所想到的，妈妈临行前给他那种细细的缝补的衣服，因为他怕儿子回家晚了之后，可能到了冬季还不能回来，他的衣服破损，他要经受寒冷。所以大卫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不仅向神感恩，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我讲的这个主题，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为什么讲这个主题哈。如果是我们看这个结构的话，我跟先大家来分析这篇诗篇的结构，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讲。这是一篇诗篇一个首尾呼应的诗篇，你去看到第一节跟第九节是完全一样的诗句，有没有？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首尾呼应的诗篇，首尾的句子就是这个诗篇的主题句，而且 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这种希伯来文的一个语法啊，这个诗篇就像一个三明治，一九是这个他要诗人要表达的主要的主题，中间就是他所讲的那些具体的内容，而且中间的中间就是他要讲的这些内容的概括性的诗句。我们第四节时候你会看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大卫把神的这些所有的恩典把它浓缩成一个概括性的诗句，就是第四节。前后第四节前边，第四节的后边，所以第二节以及五到八节呢，他告诉我们神怎么去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不管是我们是什么年纪，你是婴孩吃奶的也好，你是成年人也好，神都顾念我们。所以这篇诗篇大卫的赞美诗的时候，在想写这首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全地展现出来，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对于婴孩的顾念，在婴孩的口中可以得到他力量的彰显，使得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而对于成年人来讲呢，他是通过赐给那跟星际星球宇宙非常微小的人，给他们荣耀尊贵，使他成为万物的统管，然后显出他对人的顾念和眷顾。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对婴孩身上的作为。第二节讲到，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养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啊，年轻人你们以后也会知道了，婴孩跟吃奶的是人非常软弱的，可能是最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刚才提到这个本组的这一个七到十四节，三到十四章的这个诗篇里头，第十章第十八节也讲到，他说耶和华是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诗篇的第68篇第五节也讲到，神在他的圣所里做孤儿的父。我们知道神。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知道神是顾念软弱的人，甚至是那些婴孩吃奶的。我们不妨要从大卫的经历来理解大卫在写这个诗句的他当时的情感。大卫在十八篇的时候，在另外一篇诗篇，他在这里讲，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等到大卫来想到神的时候，他把所能想到的这些美妙的词都通通的放在他的诗句里头。大卫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大卫神的你是我的诗歌，有没有？而圣灵在这边带大卫写下这个诗句的时候，我想他是一直在提醒大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上线弟兄讲到的所提到的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神怎么带撒母耳去高立大卫为王，他不能忘怀这件事情。当时的以色列人厌弃了耶和华为王啊，他们要撒母耳去立他们为王，撒母耳就立了一个当时第一个看上外表一表人才的扫罗。但是呢，神说他说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神也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就去让撒母耳去到一个以色列人叫耶西的家中，去高立另一个神合神心意的 以色列的王。而神没有告诉他你去高利谁，没有告诉他你要去高利大卫。然后呢，他就这个撒母耳就来到耶西的家，然后呢看到他的有七个儿子嘛，前面大的七个儿子在他面前躲过，然后呢看着前面那个儿子都是一表人才，但是神告诉他，他说你不要高利他。等到七个儿子都躲过之后，你知道他撒母耳在问他说你们家没有其他儿子了，因为神还没有告诉他你要去高利那某一位。他们才想起啊，大卫还在田野牧羊，因为大卫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儿子。你知道牧羊的活在以色列的家中是最最卑贱的，是仆人的活。而且大卫干的，当时你知道大卫在年幼的时候真的是在家里做仆人的活，而且他在被高利的时候他还是个孩童。所以大卫在想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想到耶和华居然看顾，居然早就认识他，早就知道他，早就来预备来高抹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一定不能忘怀，等到想到这样的时候，他一定就像今天诗篇一样，他禁不住向神来感恩来赞美。神实际上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你去看诗篇的时候，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从亚伯兰被呼召，从雅各被呼召，摩西被呼召，甚至整个拣选整个以色列族，甚至是我们新约的信徒，他所拣选呼召高摩 说高利的都是软弱的，他是用一个软弱的身上来显出他的能力。如果我一个人很有能力了，你还要神的能力怎么去彰显呢？所以神一直是拣选那种软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都是蒙神的拣选，每一刻我们在生命中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神就来向你来彰显。罗马书我们记得哈，罗马书第九章，原来我不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他是说讲到神的拣选，他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你怎么想不重要，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你跑得快还是慢不重要，他说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得神拯救得神看顾的人，都是因着神是一个发怜悯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神发怜悯，我们才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里边来一起来敬拜。这很像一个妈妈她爱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在爱一个孩子，你在生你的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说想这个孩子我一定要他长大之后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业，要对我有多孝顺，要长得有长到1.8米，有没有？你不会。因为妈妈去爱一个孩子，她定义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定义去爱这孩子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神爱我们的时候也是无条件的。神在这边说，神让大卫所看见的就是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如果是大卫看到就像有些妈妈然后说，哎呀你这孩子一定要这样的，我可以奖赏你，我要你很漂亮，我才去要你做我的儿子。儿子的感恩可能今天就像你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向妈妈去感恩。妈妈你是因为我这样的你才去要我做你儿子吗？你就会觉得很，你就会不会想从内心里那样对妈妈那种慈爱的那种感恩。你今天我们去纪念自己的妈妈的时候，你也不会像今天一样真的是从内心里所发出的像妈妈那种慈爱那种感恩那种喜乐，愿意去听她的话，愿意到她面前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呢，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拣选，认识神那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理解大卫的诗篇还有大卫的情感真的是非常有帮助。我们从这种神的话语这个句子话语来讲，包括甚至是大卫的经历来讲，我们来理解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好像还不是很完整。 而真正要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就像我们圣经里全部圣经的打开，可以来打开我们这一句经文的本意。我们大卫是，我们知道大卫是神的先知，他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见得很清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指着我的预言都要实现。原来大卫在诗篇里写的很多的诗句是神让他写下的预言，这一句也是大卫写下的预言。而且这段经文的实现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5到16节。第二十五章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是最后一个礼拜，是逾越节前的那一天，一个礼拜前的那一天是冬旅日啊，他骑着驴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如果你对圣经熟悉，你知道第二天他回到圣殿洁净圣殿，圣经上写的他说他治好了那里所有的瞎子和瘸子。第十五节开始讲，他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神怎么建立能力？如果你觉得第二节像一个谜语，你有没有想过谁是神的敌人？怎么会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力量、建立能力呢？而且是要那些仇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耶稣在圣殿所做的，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完完全全把神借着大卫先知的口所写的都完完全全实现彰显出来。神怎么建立能力？原来建立能力是在孩童的口中的赞美。而诗篇八篇的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圣殿中婴孩对他喊何撒那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就是拯救赞美神的时候，这句话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他就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到赞美、建立能力的那位大卫所称的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主。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童口中的赞美是神建立能力的途径？你知道人改变一个，你要制服一个人外力是很容易的，你可以比他强壮一点你就可以制服一个人，但是要改变一个人要他去爱你，跟你结婚，然后顺服你，敬畏你，很难的。而且是最难的是对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子童言无欺嘛，童言无欺，你要想着对他博得他的好感，你去逼迫他一下，他只会哭泣，他就逃得你远远的。你想着去骗骗他呢，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去骗他，他也不会去上当。所以神在这边，他居然耶稣基督让小孩子的心改变，从他们内心里喊出何撒那大卫的子孙，表明神可以改变人心的能力。耶稣第一次来，他是一个谦卑的王，他不是靠外力来征服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会想，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来？你要能够把世界都能够统治下来来做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信你的。但是不是，耶稣现在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谦谦卑卑的王， 他是骑着那驴驹进耶路撒冷的王，他来是一位拯救的主，他来是要改变每一个悖逆神的儿女的心。他不是通过带来恐惧、压迫、害怕，甚至是高位、富足或者利益，也不是通过残酷、屠杀、骄傲，而是通过和平、温柔、谦卑、公义，甚至是他的贫穷。这段经文也其实也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谁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就是骄傲自大、不认识神、抵挡神，反而用一切的办法保护自己跟自己的权利跟声誉，抬高自己的人。在耶稣当时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文士，在今天就是骄傲抵挡神的人。尤其是我们上次所学的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世上的君王和他们的臣宰们，当然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神的敌人。但神在我们做神的敌人的时候，他居然也爱我们，要我们能够为我们上十字架，要我们可以改变心智，能够认识他。耶稣基督通过孩童的口他们口中的赞美，表明他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敌人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说你听见了吗？孩童对你喊何撒那，你要他们闭口不要喊了。耶稣说我听见了，感谢主。说耶稣我听见了，我同意他们喊的。而且他反问那些法利赛人，你们熟读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没念过诗篇第八篇吗？因为耶稣基督他实现了诗篇第八篇的预言，使得当时的法利赛人、抵挡神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圣经里再也没记载他们去挑战耶稣的话。所以今天耶稣也已经使我们所有抵挡神的人欲闭口无言了，知道吗？虽然有人说哎呀神太遥远我看不见，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三位一体的神，他已经显现出来，已经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已经显现。有人说神你创造天地我没看见，但圣经里记载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可以没有做任何事情使得水变成上好的葡萄酒。有人也会讲哇神爱我我没感觉，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上十字架，已经为我们自己的罪受死流血，可以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称神为阿爸父。还有人在读这篇经文的，你也会想万物还没在我脚下，我还要上班呢，我很累，我想了好多事情神你都没有给我。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咋样我们以后也是咋样。耶稣基督被神高举升在天上，使万物伏在他以下，我们也必要像他。耶稣来所遭拒，所遭拒的进入天国的，居然也是小孩子的样式的人。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他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我们讲到很多的小孩子，我们下边来讲一下神在成人身上的怜悯。神怎么使他的名显得全地呢？他对待从小孩的身上，他是在他们口中，就像我们这些小孩子在神面前进入神的天国，小孩子的口中向神喊出我们的赞美。他对成年人长大成熟的人相比对 小孩子来比对的，成年人，他是通过对成年人的怜悯，与他们所预备的荣耀和尊贵来显现他神在全地的荣美。这里讲，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很惊奇神的话啊，神没说你让他比动物高了一点点，你没有比这病毒高了一点点，神居然他说你比天使低了一点点。如果神要跟我们比，说我们比那个动物高一点点，我们就惨了。神说神造人，神要人有尊贵荣耀，只是比神暂时低了一点点，而且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神确实曾将万物的管辖权交给人的手中，交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手中。如果你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就讲，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所爬的一切昆虫。只是可惜的是，我们的始祖犯罪，听了魔鬼撒旦的诱骗、欺骗，就像一个孩子被别人拐走了，真的认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敌人、坏人做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受魔鬼诱骗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权柄，神说托付他的荣耀的管辖权交给了撒旦，失掉了神的祝福，而且从而我们就在今世的时候真的是常常的有经历苦难、经历挑战、经历软弱。我想大卫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知道始祖犯罪之后人所处的状态，我们跟神已经隔绝，神说你犯罪的，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但大卫还在说，你还顾念我们，你还眷顾我们。他是真的知道他所敬拜的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敬畏他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是荣耀的神，神就是爱。虽然人犯罪，他没有办法不把他的荣耀慈爱来彰显，所以你会看到大卫在诗篇经常讲你的慈爱无法测度。等大卫这么讲的时候，他真的知道神的那个心意，我们所敬拜那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把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这种荣耀跟他所造的、所造的人来分享。以赛亚书第43章6到7节讲到，将我的，这是神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依然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是为神的荣耀，来分享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神是怎么来眷顾、顾念、眷顾人的呢？大卫那时候可能在想啊，看顾他呀，对不对？然后高抹他呀。但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清楚，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圣经已经清清楚楚地向我们显明，神怎么去顾念、眷顾我们。顾念是说我想着你 ，manifold， 我想着你；顾念是说我来看你。神来看我们，神不只是顾念我们，神也来看我们。所以借着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神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来看我们， 来眷顾我们，因为他降世为人，谦卑到人的样式，而且是谦卑受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亚当，我们知道亚当我们的先祖因着犯罪失掉万物的管辖权，但是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完全没有罪，完完全全顺服神，神将他已经升为至高，使他重获对万物的管辖，使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在他里边同得君王的荣耀。有位牧师叫华伦·卫斯比，他是这么讲，他说当神拯救你时，是使你成为一个君王，你我可能看起来不像一个君王，行为举止也不像，但你确确实实是个君王。你得救之日，也就是加冕之日，借着耶稣基督，神将你安置在宝座上。我们知道我们前天有姊妹们受洗，等到有弟兄姊妹受洗，不只是天上的天使要一起歌唱，我们在地上真的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所成就的，是一个君王的荣耀。新约讲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我们有王的荣耀的祭司。我们也确实看到哈，我们万物还没有在我们脚下，同意不同意？第一个，我们知道新冠病毒至少没有在我们脚下，还会看到犯罪凶杀的新闻，还会看到，还会听到国跟攻打国的战争，甚至我想到自己，我连自己的心怀意念都没有办法来控制，我想不紧张也没有办法不紧张。我们确确实实是处在诗篇第三到七篇的位置，就像大卫虽然被高立为王，虽然我们有王的盼望，但是我们还没有神所赐给我们完完全全那个王权的彰显，没有得到。但是我想这两句经文，两节的经文给大家以信心。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七节说的，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样的？你如果你的家里果树是甜的，你摘了第一个是甜的，你心里一定会想剩下的果子都是甜的，你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样的，后边的果子都是什么样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像后来的果子一样，也完完全全跟他是一样的。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而且末期的时候，末期到了，基督必要作王，等他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而且引用诗篇第八篇讲，他说神叫万物伏在他的脚下。论到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论到基督里就是我们这些人，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妈妈都知道老大什么样，老大是人，小的不会是其他的样式的，其他的低于人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神使耶稣基督在我们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哦，原来是这样。新约帮我们打开，神顾念我们是要将他的荣耀来给我们分享， 使我们可以来分享活出他的荣耀。圣经里记载，耶稣确确实实已经帮我们来实现，他在地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管理水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记得他让彼得打鱼的时候，他让那些鱼跑到彼得的网里？如果你去想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不是彼得多有技巧或者碰巧碰到那些鱼，是耶稣让那些鱼，水里的鱼啊，跑到彼得的网里。而且彼得还有一次，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让那个鸡，让鸡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啼叫，让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痛哭悔改。神经常做这种事情啊。而且还有一个，他可以让一个没人骑的驴驹，他可以骑在上边，然后荣耀的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我骑过很多，小时候放牛放羊骑过很多的，就是没骑过驴驹。因为驴驹是这样，我知道大家你们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可以骑马，你训练好了之后可以骑，驴被驯服之后也可以骑，但是驴驹你是骑不上去的。如果没有被骑惯哈，你只要靠近它，你想去骑的时候，它是又踢又跳，而有朋友都会被踢的留上脸上留下疤痕。但是神耶稣基督，他可以要一个驴驹从来没骑过的，他可以骑在上边安稳的驮着他进入耶路撒冷。好，我们讲到前边，神顾念我们，顾念人，顾念从小到老的顾念。我们了解了神的话语，也试着去同感大卫的一种感受，也讲到了圣经的一些话语。所有这一切是让我们从我们心底向神涌出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给我们做一简单的回顾。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原本是彰显在天的。耶稣在教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名为圣，神的名已经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在天上畅通无阻，而在地上是因为人的悖逆不能够完全的畅行，所以他的荣耀本已经在天，他是自在永在的神，而且他是用他的指头，他微小的力量，神没有不见得有指头，他是神只是用微小的力量就可以造天，而且他可以陈设，我非常喜欢陈设这个词，就是把你这些所有的月亮星宿安排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陈设在天上。但他的荣耀要在全地彰显的时候，他是通过他对微小那种软弱的小孩子、小 baby 婴孩赐奶的，对我们软弱微小无比的人的顾念跟眷顾。而且他的旨意是让我们在他里边分享他的荣耀，成为他万物他所有创造的统管。我们不妨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来，我观看神所造的，我们不能观看神所造的月亮星宿，但是原文英文是说 I consider，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创造，神的恩典。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我们看不见月亮，现在没有月亮，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的人生。世界是很大，历史很久，我们的一生七八十岁九十几岁，是相比时空的话真的是转瞬即逝。达尔文曾经说，如果你学过达尔文进化论，人只是一个动物，弗洛伊达 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他说他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马克思来讲，马克思说人只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但是按照大卫的诗篇来讲，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都不是他们所讲的，不是比动物高一点而已，我们是神造我们只是比天使稍微低一点，是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灵命，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的灵魂确确实实贵过一切，比世间所创造的万物都要贵重，而且是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不堪，不管是就像一个妈妈爱孩子一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妈妈的惦记可能是最强，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神反而顾念我们越多，甚至为我们舍己。 He dies for that。 诗篇第八章的 第八篇的第一节在这讲到，我们讲过几次，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大卫他在讲，他不是他一个人的主，他是在讲所有的以色列人跟他一样敬拜神的所有的人，他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共同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也在鼓励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天来到神的殿堂面前，就像儿女归家来到父母的面前，来向他来献上感恩，唯愿他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期待我们真的，我们诗班的服事是最属灵的服事啊！我是在诗班有服事，其他都是都可以看得见啊。诗班的服事，你唱出的你的声音是带到神的面前，这真的是属灵的服事。而且这样的服事，神是在我们心中将诸般的力量安慰也赐给我们。我最后想引用诗篇的第115篇第一节哈，来跟大家来共勉。115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希望我们的敬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唯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阿爸父。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能做的，除了今天回家来跟妈妈来问候，孝敬在地，孝敬父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心底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感恩、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你来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主，你顾念我们，你顾念我们在软弱中，你顾念我们在悖逆之中，因为你是爱我们的耶和华，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受死，你已经来眷顾了我们，你也赐下你的圣灵来常常来提醒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来向你来发出我们心中的赞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
主，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网上的众弟兄姊妹，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你荣耀的彰显。唯愿你的名在全地得荣耀，在我们心中能够激发我们对你从心里的敬拜。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